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佛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舍我得佛，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诸天人民，闻我名字，五体投地，起手作礼，欢喜信要，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不尔者，不取正觉。舍我得佛，国中天人欲得衣服，随念即至，如佛所赞，应发妙福，自然在身，有求才逢导染换作者，不取正觉。舍我得佛，国中天人所受快乐，不如漏尽比丘者，不取正觉。舍我得佛，国中菩萨随意遇见十方无量严净佛度，应时如愿，于宝树中皆悉照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舍我得佛，他方国度诸菩萨众闻我名字，至于得佛足根缺漏不具足者，不取正觉。舍我得佛，他方国度诸菩萨众闻我名字，皆悉待得清净解脱三昧，住世三昧，依发一情供养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尊，而不失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好，请看这六愿。第37愿，皈依感动天人愿。啊，这一愿的表述是这样的：如果我成佛的时候，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这就表达十方所有的世界了啊，是没有办法数清楚的这种诸佛刹土。这些刹土有无量无边的诸天人民啊。这都是指凡夫众了啊！闻信我阿弥陀佛的名字，升起极大的恭敬心啊！这种恭敬信仰心，下面四句表达：五体投地啊，就是投两足两啊，这个。啊，头、足、脚啊，这个五个部分啊，接触地面的顶礼啊，这个起手作礼啊，起手 代表在这个顶礼的时间还要稍停一段时间啊，这是最大的礼敬咯啊。他闻到这个名号去顶礼，而且升起大欢喜啊，大勇大喜便涌心咯啊，身咯衣毛为竖咯啊，热泪盈眶咯啊，那种自信啊，信心的表达是那样的欢喜，是那样的升起好耀之心啊，由这样的善根的发露，这都是由于名号的功德使这个善根发露了，就开始修啊六度菩萨恨。那这样的念佛之人啊，就能得到一切诸天世人的致敬，就是能恭敬这样的念佛人。如果这一愿不能实现的话，就不取正觉啊。我们来体会这一愿，这是法藏菩萨对一切念佛人给予了一种人格上极大的尊严。要知道，在他方世界的国土里面，真正修道的人，在一个净土或者道德水准比较高的国土当中，修行能受到大众的这种恭敬啊，就好像魏晋南北朝时期那些超越的隐逸的这些人能受到社会恭敬一样。但是到了这种末法的时期，五浊的情态越来越深重的时候，一切众生都把权势、把财富作为他人生价值目标猛力追求的时代，那么这些精神的价值、道德的价值、修道啊，就会普遍的被社会边缘化啊，修道的人还反而被人瞧不起，他还会嘲笑啊。你就好像我们这个时代啊，你信佛他就觉得很奇怪，哎，你是不是受到了大的打击呀？你最近怎么样了啊？好像你信佛学佛都是好像这个受到重大打击，很消极，很迷信啊，如果要出家他就更不可思议了，这个头脑有问题哦啊。所以就搞得很多学佛的人就不好意思，都不敢公开自己是学佛的，怕丢人哦啊。这就是感觉到得不到尊重。好，那这一点法藏菩萨给我们这一愿一个很好的一种底气，我们不要怕宣布自己是学佛的、念佛的。你真正的去住到了五体投地、起手坐地、欢喜心要修菩萨行，你一定能得到他人的尊重。阿弥陀佛这个愿一定能够兑现的啊。最近我们这一期《净土杂志》登了一个一个居士写的一个亲身经历的一个事情，就是他这个在高速公路出了车祸，那个车祸出得非常厉害，滚了很长时间哦，整个车头车尾全都稀烂，唯有中间那个地方啊，这个没有挤压啊，最后他们三个人包括那个司机都没什么事，幸存下来，搞得那个很多围观的警察都觉得太不可思议了，怎么一点伤都没有受？一般在这种情况下都会死亡的，所以那个司机最后都 很感谢这三个，因为这三个人就是佛教徒啊，一上车就开始念佛，特别是碰到这时候，他们三个人都在念佛啊，搞得那个司机非常感谢，哎呀，这是我能够幸存这条命，幸好他们三个信佛的人在我车上啊。所以你只要真修实干，有佛天的保佑啊，这是在四川汶川大地震也有很多这方面学佛的新人啊幸存下来啊，这些我们能够提供出实证，大家就会恭敬这样的念佛行为啊。所以我们不要怕边缘化，就怕我们做的不如法，只要如法，对阿弥陀佛的名号有绝对的信心，欢喜信要修菩萨行，你只要能做到这一点，那能得到世人的恭敬，更能得到天人的恭敬。为什么呢？世间的肉眼可能看不清楚，但是天人是看得很清楚的。你真正一个啊持戒念佛的这样的敬业行人，你身上就能发出很好的光，身光，这个天人天眼包括鬼神都能够看得清楚，所以你的光很自胜很明丽的话，他就自然的会对你恭敬。那一切这种不信佛不修行的人，他是心里很暗淡的啊，甚至很有毒的这种毒恶险恶的气息出来，他的光肯定是黑的灰暗的带有戾气的，所以这些鬼神看到了，哎，他就会瞧不起这样的人，会轻慢这样的人，或者是捉弄这样的人啊。所以一个念佛行的一定得到天神的恭敬和保佑的啊。好，请看三十八愿。三十八愿是妙福自然在身愿啊，这个妙福就是指啊比丘披的袈裟。如果我成佛的时候往生到我刹土中的天人，他们如果想需要得到衣服啊，就随着他的念头马上就披到了他的身上啊，这种自在如意就好像释迦牟尼佛在世对有一种比丘就叫善来比丘，叙事的善根深厚，他求出家啊，不需要经过登坛受白世结魔的这样的一个仪轨，佛就说句善来比丘，这一说自然袈裟就披在他的身上啊，须发就自然脱落啊，钵就在他手上，哎，就一个很清净很如法的比丘的形象啊。所以这些都是很不可思议的，自然而然这个袈裟就披在他身上啊。佛陀在世的时候，一些比丘他的叙事善根，有时候他一从娘胎里一出来他就披上袈裟出来了啊。那这个自然妙福在身上，这就用这个来比况极乐世界的天人啊，就像这个善来比丘一说完袈裟自然披在身上一样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的这样的天人穿的衣服不需要经过啊织布，不需要裁缝来做衣服，也不需要去染色啊，也不需要啊，穿脏的要去洗啊，洗衣服这些过程都没有啊。你看这个极乐天人，他的衣服都是七宝的， 想要黄金的衣服，黄金衣服披在身上；想要琉璃的衣服，琉璃的衣服披在身上。啊，他那个衣服非常是这个七宝的，但又是非常柔软的，又有光和色的。你想要什么款式就什么款式。想要宽一点、窄一点、合体一点，它都随你的心愿啊，有不同的款式出来。而且西方极乐世界穿的衣服不会脏啊。我们为什么穿衣服会脏呢？外面有很多的灰尘，里面呢，我们里面又不干净，会流臭汗啊，污垢，所以隔几天不洗衣服就不行。那西方极乐世界外面环境它没有垢染，里面呢它又是金刚那罗延伸，不会流臭汗，是吧？没有八万四千尸虫，你说它的衣服哪里会脏呢？啊，它不会脏啊。它某种材质的衣服披在身上，隔段时间它想换一下，换一件其他珍宝的衣服，其他款式的衣服，他念头一动，哎，就会原来的衣服没有了，新的衣服又披在身上。好，那这就是我们一般的人讲资身用具。资身用具这里表达的是衣服，实际上用衣服是包含着他的饮食、他的房屋、他的卧具，都包含在里面的。所以不仅衣服一念而至，他的饮食也是一念即至。想要吃饭的时候啊，这个七宝补气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哎，就现前啊。这时候意念上领略一下，感觉到身体的气力充盈了，哎，感觉到我用餐完毕了，哎，马上这个七宝补气呀、百味饮食就自然的有了，啊，这里也不需要去煮菜、弄饭，啊，也不需要去洗碗、擦桌子，你看多么自在了，啊，这就是欣然转物，啊，质能量变质量，质量变能量的大自在的境界。好。那饮食是这样，宫殿也是这样，就是他的居住的宫殿舍宅啊，想要什么材质的宫殿，这个就现前，我要黄金的宫殿啊，白银的宫殿、水晶殿，哎，都能，或者是几种珍宝合成的宫殿，或者是无量珍宝合成的宫殿，自然现前啊，想在地面就在地面，啊，那么功夫深一点的，想到虚空就能升到虚空；想要这个宫殿大一点就大一点，想要小一点就小一点，啊，哎，宫殿住宅旁边还有很多树，还有八功德水，七宝池八功德水，啊，那我们世间那些啊富豪的什么别墅。那跟极乐世界天人住的东西相比都远远不及哦。好，那这一院给我们提供什么呀？资身用具，应念极致，这对我们非常神往哦。所以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是高道德的一个刹土？因为那边没有生存的压力，想要什么有什么。现在我们这个娑婆的世界为什么道德水平每况愈下？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做不到一念而至。我们得点粮食非常辛苦的耕种，我们得点衣服也非常辛苦的来织啊，搞点房子住啊，一辈子要为银行住房奴啊，要贷款啊，得到一点资身用具很难。随着人口的增多，生存资源的越来越匮乏，这种相互的竞争，这种福报就越来越低。于是为了获得这些资身用具，因为这是众生的外命咯，他离开这些他自身 生活不下去，所以他一定要不择手段地获得这些所谓的生存的资源。那在这个情况下，他就不择手段了，啊，他就不讲情面了，啊，人与人之间关系就成了狼与狼之间的关系了。啊，你看世间人为了一点利益，那种相互那样的一种斗争的格局，真是看得非常害怕哟。无非就不是为了这些吃喝住行、饮食男女的一些东西吗？啊，但是他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由于生存资源太难得到了，他又必须得到，他这里面的竞争残酷性就来得非常的激烈。于是一些你跟他讲道德啊，讲推让，那都是很难的啊。原来我在学校也讲过一些论语哦，那学生就公然来质疑我，他说老师你讲的这些倒不错，但是这是一个市场竞争的时代，如果我们都像孔子论语所讲的那个，那我怎么活呢？啊，那我不要跳楼吗？他就认为你这套东西在竞争的时代是不合用的，因为他也没有因果的观念，他就认为你，因为现在的教育他就是要吃不得亏，就是要得到发展，他没有谦让的概念，我们传统的国学有，现在很少有。啊，所以这就导致了我们道德水平日益低下的一个客观因素。那从中看到，为了改变这个，在这个世界很难。西方极乐世界法藏菩萨给我们施舍的一个净土，就是让我们没有任何生存上的压力。于是人和人之间不在这个物质层面、享乐层面去竞争。西方极乐世界一切人都是在道业上相互欢喜、劝谏、帮助，这可就不是一个很好的插图了啊。好，请看下面。受乐同于漏尽愿，如果我成佛的时候往生到我刹土当中的天人，都能受到种种的快乐。他这个快乐的内涵纯净度，就像一个啊烦恼断尽的比丘，啊漏尽比丘就是指阿罗汉，断尽这种。见惑失惑，没有我和我所的概念，能够获得九次的定，享受那个禅愿啊。如果这一愿不能实施的话，就不取正觉。好，那么我们一切众生都在追求快乐，这是一切有生命的人他自然的一种心理需求，就是趋乐避苦，趋向快乐，避免那种痛苦。不仅人道的众生，就是鸢飞鸾动的低级动物，它都是这个样子的啊。但是在我们这个世间的快乐，它是无常的，它是会变化的，它会乐极生悲的啊，他很多快乐都要建立在这个别人的痛苦基础上的啊。就好像昨晚上我们听刘博士讲，那财富这个，当你富裕的，对方就会穷一点，他是这么消长的关系啊。因为他的财富是有一定量的，他没有这个世界众生没有做到无尽的账的无尽账的这个水平，所以它一定是此长彼消的关系，所以这里面就有机心，就有手段。我怎么保持我这一块？我保持我这一块，我就得损害别人的一块。啊，就好像 两个国家在打仗，如果有一个很有本事的人啊，又懂得军事，又懂得预测，又懂得，哎，如果这个国君能用他，功能好；如果他觉得用不上，他就把这个人杀掉。为什么？怕被敌对国所用。啊，所以看到我们这个世间的快乐，它不是真正的快乐。它的快乐里面是蕴藏着苦难的、痛苦的。啊，那西方极乐世界的快乐，它是永恒的快乐，它是超越了苦乐对待的那种绝代的乐，也是纯粹的乐，它就不会变异啊。所以这个不会变异的快乐就有一种比喻，就好像一些烦恼都断尽的阿罗汉的快乐，它纯粹就是一个纯粹快乐的一种觉受，它不会变异，它不会退转，它也不会造孽，造新的孽啊。实际上这种快乐就是法藏菩萨未来成为阿弥陀佛他证到的涅槃世德那种常乐我净的那个涅槃的乐。这个涅槃的乐就用极乐来表达。什么叫极？超越了苦乐对待的那种绝代的这种乐就叫极乐。这种极乐是不会变化的，不会无常的啊。所以我们就能够透过这一愿，一切众生趋乐避苦，趋向快乐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就在极乐世界。离开极乐世界，我们这个世间是得不到真正的快乐的。它的快乐是一种表面的很快就会消逝的那么一个水泡，它的本质上是以苦难作为它的背景的，因为它是无常的，无常本身就是苦的啊。你就是复为天子，你的寿命也是短暂的。那么这一点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这个种种的外部的环境以及阿弥陀佛愿力加持，都能让这些待业往生的天人得到这种漏尽比丘的快乐啊。比如风吹过来，我们感觉到这个德风，八种清风，这个德风的吹拂到身体，马上就有像阿罗汉那样的快乐的觉受啊。听到那种音声啊，尝到七宝树的果实，蒙到阿弥陀佛光明的助照，都有这种纯粹的快乐。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的往生者，这些菩萨他的面相非常的啊欢喜哦，他不会像我们紧锁着眉头咯啊。我们有时候也想笑，都叫苦恼人的笑啊，看着这个笑都难受，装出来的啊。很多高级宾馆的服务员为了职业上的要求，他每天挂着那个职业性的微笑啊，一变都不变啊。等到回到家里他就发脾气啊，为什么装得太久了受不了啊，说的他的丈夫他的家人就成了他的出气筒啊啊。因为这是装出来的啊，表演出来的，他内心的觉受反而是苦的，他的微笑不是出自真心的啊。所以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人口往生者，往生者见到心生欢喜，他本身就很欢喜，他很纯粹的快乐，他这种纯粹快乐感染到对方，对方也是纯粹的快乐，那你想想就很好了啊。不像我们这里大家都有烦恼，都有痛苦，都有怨气，他就要发泄， 你发泄来我发泄去，人和人之间真的是他人就是地狱了。所以为什么现在人和人之间他很难很难交流啊，普遍的都不信任啊，特别在生意场上、正场上，他都要设防，我要不受伤害，我要设防，你也设防，我也设防，但是大家又要好像为了共同的利益要去合作，于是每个人都戴着人格面具，在那里做戏，做久了，你说有什么意思呢？没有一点真诚在里面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我们每一愿，法藏菩萨发的每一愿都像一面镜子。法藏菩萨每一愿，他要把它推到一个至善的，给一切众生至美至乐的状态。实际上就是我们一切众生在他方世界残缺的世界，这种苦难的残缺的人生，在那里得到一种补偿哦，啊，一种理想化的提升哦，啊，于是我们看到，在这种苦的那种酸甜苦辣，这个苦不堪言，而且吐不出来的时候，我们忽然听到这一愿，我们还不发愿去吗？这个世界没有一点快乐可言，原来还有西方极乐世界，却是永恒的、纯粹的，像大阿罗汉那样的快乐。我们这个世界还有什么舍不得？啊，好，这是第三十九愿，第四十愿，随意建筑佛国愿。如果我成佛的时候，啊，往生到我刹土中的菩萨，能够随着自己的心意，想见十方，如果想见到十方无量无边庄严清净的佛国，啊，应他的念头，马上如愿，在七宝树上都能够映照出来，让他了了见到。这种见他方十方严禁景物的状态，就好像这个菩萨手上拿着一面明亮的镜子啊，看透过这个镜子看见自己的面相一样的清楚明白。如果这一愿不能实现的话，就不取正觉，啊，就不成佛。好，这一愿跟前面有一愿是谈在七宝树上见他方佛国，无有障碍。那主要是针对净土的庄严来说，这一愿虽然也是见他方世界的景物，但是这里的主体还是放在了往生的正报上，就是菩萨上。这一愿法藏菩萨所要加持的是什么？让往生到净土的菩萨能够有一个殊胜修道的真上缘。首先，很极乐世界的菩萨，有的是大菩萨，有的是小菩萨。那么这些小菩萨靠他自己的正位来说，比如说他是实性位的，没有破无明的菩萨，他是见不到他方世界的报土的境界的，啊，这里讲十方无量严禁佛土，是指他方世界的十宝庄严土的净土。按他自己的修行水平，他见不到。见不到呢，那么法藏菩萨就加持他。虽然他是没有破无明的法身大士， 但是要加持他，就像地上的登地菩萨一样，也能见到十方无量无边的诸佛的报土。啊，实际上见到报土，也就等于见到了佛的报身。啊，那见十方无量佛国的报佛啊报土，在七宝树上都能照见。见到报土呢，这位菩萨他就了解了诸佛如来在法性的这个层面如何庄严净土，如何示现八相成道的全过程，也就令这个菩萨，令往生的菩萨能够在更高的层面，在诸佛的庄严净土饶益众生的这样的果地的层面来调整他的发愿，来调整他自己未来庄严啊净土饶益众生的这种菩萨心。啊，这样就使这个极乐世界的菩萨在完成自利利他的菩萨道，圆成佛果的这个进程当中大大的缩短了距离。实际上这也是往生到极乐世界即速成佛的意愿的表达。好，请看第四十一。闻名足根具足愿，如果我成佛的时候，他方国土啊，也是指无量无边的微尘数的国土，有诸菩萨众啊，诸菩萨众包括初发心菩萨啊、实信位菩萨以及啊登地啊三贤十圣的菩萨，这诸菩萨就是四十一个阶梯的菩萨。这些菩萨闻信我阿弥陀佛的名字啊，从闻到名字开始，直到他修行菩萨道的全过程，到达成佛的这样的一个地位，都能令这些菩萨六根啊，眼耳鼻舌身意六根都能够啊圆满具足。如果这一愿不能实现的话，就不成佛。啊，那么我们从菩萨自因自果的情况来看，初发心的菩萨乃至信位的菩萨，他都有可能六根有残缺。但六根有残缺呢，这对一个菩萨无论是自利还是利他是极大的障碍啊！如果六根不具足，甚至都不能出家受戒。啊，那么六根不具足，它这里就是有恶因孽障啊。《地藏经》也都说啊，你看到这个啊聋盲喑哑的啊，这些人都要跟他讲他因地，或者诽谤三宝，或者杀害众生，或者啊邪淫或者什么，他都有因才能导致，或者今天成了瞎子啊，成了哑巴啊，或者甚至精神上那种精神上有障碍的就更麻烦啊，那都成了废人。这些都是有他的因缘的。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对诸菩萨众他自己修行是障碍，利益众生 就更没办法谈啊。你要讲经说法，你自己六根都不具，你怎么让他人升起信心呢？啊，诸佛到了断尽一切烦恼的时候，还要修相好庄严啊。你就是六根完备，但没有相好庄严，都能令众生难以产生清净欢喜心，更何况你有种种的残缺啊。所以你看法藏菩萨啊，就有这么一个发愿。实际上这个发愿不仅加持诸菩萨众，我们现前啊闻信阿弥陀佛名号至诚的念佛，都能够使我们现前的六根残缺的状况得以转换啊。有些瞎子哦，他念佛还真的念好了，净土圣贤都有那个啊，专程念佛念佛念佛，哎，瞎子重见光明了。还有那些有精神障碍的，念佛念好了的啊。我们这个东林寺常常有些或者是附体的或者精神很不好的，他在这里住一段时间，他的母亲陪着他的念佛，哎，哥哥可能半年或者几个月还真的换了一个人，正常的啊。前几年都我们有一个外地居士说他的一个这个女居士谈她的婆婆是20多年的疯婆子，疯子哦。她就由于她自己学佛就很孝敬她的婆婆啊，孝敬她婆婆呢，她给她端水洗脸洗脚，包括端面条给她，都会说婆婆给你拿面来了，阿弥陀佛，都会念句阿弥陀佛。她那婆婆以为这个念阿弥陀佛是骂她，因为颠倒骂她，这个你骂我我也骂你，你骂我阿弥陀佛，那个婆婆我也骂你阿弥陀佛啊。哎，所以这个她只要念句阿弥陀佛，那个婆婆阿弥陀佛啊。骂来骂去，他就形成习惯啊。反正他送洗脸水，叫婆婆洗脸，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这样若干年，这夫人有一天她送面条送到她婆婆去的时候，也说多念了几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给你送面条了。她的婆婆说，你骂我这么多，我要更骂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骂的，这个婆婆哭起来了，夫人大哭了。这一哭呢，好了，清醒了。哎呦，这个一下子就成了新闻了，因为左邻右舍都知道20多年的疯婆子，现在夫人好了。大家都在看他，像看西洋镜一样的看他哟，看到他说啊，他还说你们不要看喽，念阿弥陀佛就好喽。啊，以后这个他婆婆疯婆子念，还真的预知时日念佛走的。你看念佛把他这种疯癫呢念好了。这也是他有善根，他以为是骂他，天天他也你用阿弥陀佛来骂人，骂来骂去把自己骂醒了。啊，这个你看，这个一根的残缺，佛号都给他扭转过来了。所以我常常对那些搞心理咨询的人，现在面临着心理疾病、焦虑症、抑郁症、失眠，我是深信阿弥陀佛名号能产生决定的作用。如果在座的诸位能够发起大心，搞一个弥陀名号的心理咨询所，你不要去搞西方性的东西啊，抗忧郁药啊，药啊，抗啊睡眠药啊，完全对神经系统的抑制，这都是很不可取的方法。靠阿弥陀佛啊，阿伽陀药能够治理心理上的疾病，一根的疾病，啊，好，请看下面，第42，悉得清净解脱愿。 如果我成佛的时候，他方无量无边的国土诸菩萨众，啊，闻信我阿弥陀佛的名字，都能逮得，啊，就是证得清净解脱三昧。啊，这个清净比实相清净，解脱是由这种极定产生的光明极照，就叫解脱啊。所以这个清净解脱，清净乃无量寿，解脱乃无量光，这个三昧实际上就叫念佛三昧啊。那么住在这样的啊念佛三昧，只要一发一请，一发就是你动念，动一念想要供养他方无量无边不可思议诸佛世界的佛，都能去。这就是分身去了，你一念当中能分很多身，有一个刹土就分一个身，有无量的刹土分无量身去。好，虽能分身无量的身，但是你当下不失去你极定之心，你的报身在极乐本土，你的应化身分行善引，但你的报身如如不动。如果这一愿不能实现的话，我就不成佛。所以这是告诉我们，这些往生的菩萨要得到念佛三昧，要在这个清净解脱三昧广行佛事，还是要从名号功德里面获得，这仍然凸显闻我名字。那闻我名字，这名字里面就有止观定慧极照光寿，这两者正好是平衡的协调的。那怎么平衡协调呢？你看我们在凡夫的层面哦，只要入到极定他就升起不了妙用，只要他在事项上注视，他又没有极定之心，常常打成两绝，没有极定之心注视就散乱烦恼啊。他怕散乱烦恼，就在那里极定，极定以后他就顽定枯定，又升起不得立身的妙用啊。他定慧不能等持啊，但是念佛三昧，这个清净解脱三昧能够让我们定慧等持，极照三蕴，光寿一如啊。虽能住在极定，虽能广住一切佛事，但是照中有极，虽能住在无量寿的极定当中，但是随缘随念头能够自如的住种种佛事，收放自如啊。那么这样不仅在供养诸佛种大佛田上面有这种极照定慧的这种桑持的功德，实际上我们现在我们敬业行人，你信愿持名老实念佛，也能令我们得到相似的这样的一种功德。你说我们现在四众弟子在这个时代总得要为佛教做点事吧，但实际上我们也很怕做事，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是凡夫，一做事你面对众生，面对五欲六尘，心就容易散乱，容易受诱惑，到时候你说你去做佛事度众生，常常是被众生所度哦。所以我们都会有一种内在的恐惧啊。那为了解决这个恐惧，解决这个矛盾，实际上我们要仰靠阿弥陀佛的名号功德。因为阿弥陀佛在这里发愿告诉了我们一点， 你做佛事你可以去做，你只要仰靠弥陀名号功德，那你不失去禅定之意，也就是无量寿还在我们做事的过程当中，无量寿在我们内心还是结跏趺坐的，还是如如不动的啊，能够令我们不至于走偏走歪离谱。所以当我们心念和行为要约轨的时候，无量寿会及时的警告我们，觉照我们啊，我们得到这种警示，我们就在调整自己行为。但这种警示怎么获得，还是要从念佛里面获得。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前面做事，你做的再忙你也得不能离开念佛，至少也得保持一万声佛号，就在于我们用这一万声佛号来保持我不至于走偏，我获得一定定义的一种底线的保证啊，这样你才能够把事情啊做得长远一点。要么是很难的，因为我们确实是凡夫，有很多烦恼，有很多散乱，有很多看不清楚的人和事，但要但为了怕这一点大家都不去做，那也不行哦。佛教事业还要我们推动哦，啊，苦难的众生我们也得要帮一把哦，啊，虽然我们能力不够，就好像这个小哥哥帮小弟弟一样的，你总得帮哦，啊，所以我们啊闻信阿弥陀佛名号啊，始心念佛啊，得到相似的清净解脱三昧，我们得弥陀愿力加持，去做一个上求下化的佛事，这里面是有我们底线的保证的，我们是可以放心去做的。好，请看下面经文啊，先念一段经文。舍我得佛他方国度诸菩萨众，闻我名字受终之后，身尊贵家，若不尔者，不取正觉。舍我得佛他方国度诸菩萨众，闻我名字欢喜踊跃，修菩萨恨，具足德本，若不尔者，不取正觉。舍我得佛他方国度诸菩萨众，闻我名字皆悉歹得普等三昧，住世三昧至于成佛，常见无量不可思议一切诸佛，若不尔者，不取正觉。舍我得佛国中菩萨随其志愿属欲闻法，自然得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舍我得佛他方国度诸菩萨众，闻我名字不及得志不退转者，不取正觉。舍我得佛他方国度诸菩萨众，闻我名字不及得志第一人第二第三法忍，于诸佛法不能及得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好，先看这六愿。第四十三，闻名深处尊贵愿。如果我成佛的时候，他方无量无边的刹土诸菩萨众啊，这是舍他方菩萨的愿，不是指极乐世界菩萨的愿啊，这个前面都是舍他方菩萨的啊。闻信我阿弥陀佛的名字，那么等到他这一生寿终之后，转身可以升到尊贵之家。如果这一愿不能实现的话，就不取正觉。 啊，
这是法藏菩萨发愿，要把自己的福德恩赐给他方世界的菩萨。这个生到尊贵之家，这是需要福报的，不是像有的人说啊，生到富贵之家和生到贫寒之家是偶然的，啊，就好像树上的花被风吹一下，吹到皇宫里面，啊，就是和吹到厕所里面是偶然的，它不是偶然，这都是自己的业力所感。按通途的教法来说，这个初发心的菩萨和实性位菩萨也都很难靠自己的福德力能够任运自如地升到尊贵之家。到了三贤位的菩萨可以凭着自己的福德力升到尊贵之家。那初发心的菩萨很多啊，比如我们受菩萨戒，我们也发菩提心，有菩萨的种性，我们也算初发心菩萨，但我们有多少的善业能够保证我们升到尊贵之家啊？升到尊贵之家就是社会上的贵族，受尊重的啊，或者皇宫啊，贵族，如果在印度来说就是刹帝利的种姓，婆罗门的种姓，这是尊贵的种姓哦。啊，升到尊贵的种姓，对他自己自利有好处，他的起点就比较高，对内利他更有好处。所以，这个诸佛示现八相成道，他一定是升到尊贵之家的。啊，就好像释迦牟尼佛从斗率六愿下来，选择升到皇宫，净饭王做太子。如果他不能选择帝王之家，他忽然到了一个贫贱之家，旃陀罗啊，这个屠夫家，那你说他怎么度众生呢？人家一看啊，他是杀猪的家庭出生的，他首先就被人瞧不起哦。弥勒菩萨在以后啊，龙华三会的时候，他会升到大婆罗门家，因为弥勒菩萨是人寿八万岁的时候示现八相成道，人寿越来越提高的时候，人众生对精神价值越来越看重，于是升到精神贵族婆罗门家是最好的。在简洁的五浊恶世，大家是对权势看得最重的，所以这时候就要选择帝王之家。所以这个尊贵之家，你在哪个时空点，它也有不同的侧重点哦。所以我们每个人也都希望自己升到尊贵之家。那怎么样才能升得到呢？还是要仰靠阿弥陀佛的名号功德，他的愿力。所以我们相信了这一愿，接纳这一愿，我们也就决定了我们生生世世再也不会升到贫贱之家、邪见之家。这个大注尊讲，一个出国的圣人须陀洹，
他可能就是啊，没有升到尊贵之家，忽然升到了一个屠夫家。他屠夫家祖祖辈辈就是用这个来谋生的，所以他既然来了，他的父亲就要他从事屠宰行业。但是他是一个出国圣人，他是任运的，不去杀生的，这里面就不构成了一个矛盾吗？父子之间矛盾吗？他就不愿杀，不愿杀，父亲就不愿意了。他有天他父亲想了个办法，啊，给了他把尖刀，然后牵了一头羊，把他跟那头羊关到房间，把门一锁，告诉他你给我杀了才能出来。你说碰到这个情况怎么办？但出国圣人他是不会去
破戒的。所以过了三天，这个父亲看看没有动静，房间打开门一看，这个羊还在活着，他的儿子自杀了，他只能选择自杀了啊。这就升到贫贱之家的一个不如意的结局啊。所以这个法藏菩萨加持他方世界诸菩萨众，在自利利他的道路上的圆满，一定要让他有福报升到尊贵之家啊，来快速圆满他的菩萨道。